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当我们在制作本期节目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为端午节忙碌起来了。每逢端午来到的时候呢，在互联网上总有一个争议的话题，这就是你是喜欢甜粽子还是喜欢咸粽子呢？称为北甜派和南咸派。对于北方人来说，粽子要吃甜的，红豆啊、红枣啊等等，蘸点白糖，这是传统的家常口味。而对于南方人来说，粽子里包一块肉，现在还有咸蛋黄、火腿等等，那才是心头所好。到底是甜粽好吃还是咸粽好吃？每逢端午来到，总是一个讨论的热门话题。好，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粽子的甜咸之争，让大数据来说话，看看今年端午节电商平台的甜粽、咸粽哪款卖得好。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显示，咸口味粽子占据约 60%， 甜口味约占 34%， 其他口味约占 6%。东北、华北地区消费者是甜粽子的铁粉，而南方则是以咸口为主。数据发现，越是正常的口味，如腊肠、蛋黄、紫米、芝士等，各省区的偏好差异越小，也就是大家接受度都差不多。而越是奇葩的口味，区域差异越大，也越能说明不同地域人们对美食的不同追求。在粽子的新口味中，北京偏爱菌菇，广东偏爱松茸松露，黑龙江偏爱鲍鱼，福建和广西偏爱藤椒牛肉，山东跟河北偏爱榴莲，辽宁偏爱螺蛳粉，浙江偏爱冰淇淋粽子，而螺蛳粉粽子、鲍鱼粽子、榴莲粽子成为年轻消费者追星的首选口味。
端午节的符号是粽子，是龙舟。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也以各种形式来庆祝端午佳节。而同时呢，粽子文化也是源远流传，在很多华人生活的地方呢，各种不同流派风味的粽子，每逢到了这个时候都在大放异彩。好，下面呢就是一组来自新华社驻海外记者谈他们所在地方的端午节。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驻悉尼分社记者张悦。那端午节快到了，听说很多的朋友都关心我们在海外是如何过节的。那当然是吃粽子不能少，划龙舟也一定要。对，你听的没错，其实悉尼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所以很多华人华侨早就已经把中国传统佳节的习俗带到了这里。那比如划龙舟吧，其实在当地已经吸引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参与。当你看到很多外国人在奋力地划着龙舟的时候，一定会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但是在悉尼，你不仅能够找到适合北方人口味的甜粽，你还能找到咸肉粽、干贝粽、鲍鱼粽、小龙虾肉粽等等。你想吃哪种口味？我来替你尝尝。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菲律宾。提到菲律宾呢，中国朋友可能最直观想到家门口水果摊那些售卖的菲律宾香蕉。的确啊，菲律宾盛产香蕉，而除了香蕉呢，还有一样由香蕉叶包裹而成的甜点，近些年也出口到很多国家。它的名字叫苏曼，也被称为菲律宾版的粽子。端午节前呢，我就和同事去到了一处苏曼制作点，想跟着工人呢一起来学做苏曼。总结起来呢，苏曼制作的动作要领可以用拿、搓、揪和包四个字来概括。也就是先拿着一团糯米呢，把它平铺在香蕉叶上，轻轻揉搓成细长的圆柱体，揪掉多余的糯米团，最后把香蕉叶两头一包，一个甜糯可口的苏曼呢就做好了。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驻马来西亚记者林浩。说到粽子呢，因为马来西亚这边的华人主要来自东方中国的南方居多，所以这边粽子的口味呢偏咸的粽子为主。但是马来西亚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像娘惹粽。娘惹这个词主要是原来是指中国可能明清时候的一些从中国下南洋来做生意的华人与当地本土的民俗的这个结合之后，他们的后代就叫做男的叫巴巴，女的叫娘惹。久而久之，这个娘惹这个词可能就是指一些中国的特色的菜肴结合了一些东南亚的风味。就像这个娘惹粽呢，它看起来就是一个粽子一样，但是它打开它里面是一种甜中带辣的口味。它可能在国内不会有见到有辣的粽子，但这边就是，然后尝起来味道也是挺特别的。
在韩国呢，最主要的端午节民俗活动呢，其实是跟祭祀有关的，比如说一些巫俗表演，另外还有一些假面戏演出，以及像射箭啦、投壶、荡秋千、摔跤等民俗娱乐活动。同时呢，韩国一些地方还有端午节用有那个用菖蒲水洗头、酿菖蒲酒、放河灯的传统仪式。据说这些活动呢，最早也是为了驱邪和祈福，祈祷一年的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
端午节有着丰富的节日内涵。端午的时候呢，阳光雨水充足，这样的气候有益于农作物的生长，而同时天气变热了，蚊虫也开始滋生，疾病流行。所以在端午节，很多古老的习俗，像挂菖蒲、缠丝带、喝雄黄酒、木兰汤等等，都是古人用来维护健康、驱除疾病的。所以端午节呢，也被称为是最传统的一个健康防疫日。好，下面呢就来说说端午节的养生。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一家艾灸的生产工坊，来看看端午节为何要熏艾灸，对身体有何好处呢？
艾草有药草中的钻石之称，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嫩叶可食，老叶制成蓉，供针灸使用。古时就有艾草可驱疾避邪的说法，端午时值仲夏，被认为是草本植物药性最强的时候。端午时节，艾草生长旺盛，此时采摘的艾草可以达到最强功效。记者在北京的一家中药种植基地看到，这里的艾草长势喜人。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种植艾草的一个中药的基地。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呢，艾灸的原材料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个艾草。在端午节时节的前后呢，也正好就是我们通过艾灸的方式进行中医调理、中医养生最好的时节。
这个时节啊，艾灸艾草它是最旺盛的时候，药性是最强的时候。如果说大家要用当天要用这艾草进行洗澡啊，进行这个泡澡、进行泡脚，那都是非常好的。是用这个艾叶进行艾绒，艾绒完了以后呢，进行这个熏蒸。尤其这个季节，你这个对于你的湿寒，还有理气血，这都是最好的。
其实呢，从艾草变成艾灸呢，也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摘下来的艾草，首先要进行第一步，就是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挑拣，把质量非常好的这样的艾草呢，再进行下一步操作。大家可以看我的左手边，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把挑拣好的艾草呢，再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加工，由艾草来变成艾绒。
出去只保留这个叶片，然后叶片呢要经过一个搓绒的过程，它搓成绒之后呢，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艾绒了。
我们先进行一个称量，一般一根是在13到15克之间。打磨的过程就是让它变得更细腻，就是里边除去这些粗梗，因为这样也保证就是我们在点燃的时候它的烟会小一些。加紧之后就是这样推动它往前。
这就是传统的制药的一个手法。
对，然后从下面把它拿出来，这个就是可以直接去点燃之后，然后去做一些艾灸的一个
治疗。
专家表示，艾灸疗法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具有温阳补气、消瘀散结、补中益气的作用，而气血亏虚、阴虚火旺的人群则不宜施灸。
端午养生还有很多的说法，骨科医生认为呢，端午节的时候也是养骨的好时节。
据中医骨科专家介绍，端午时节正值炎炎夏日，气候属于多湿多热，对骨关节病患者的影响有一些增加，但此时阳气十分充足，也给养生养骨创造了有利的天然条件。
湿邪它会与风邪和寒邪交织在一起，比如我们的这个关节和经络，那么临床上就会出现关节肿胀、疼痛、酸楚、麻木。
专家建议广大市民可以在端午节前后的时期对骨关节疾病进行预防，日常生活中应适当增加体育锻炼，适度补充含钙的食物，如海带、虾皮、菠菜、豆制品等。在空调房间内，膝关节和颈部一定要注意保暖，空调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还可以通过中药外敷的方法对骨关节疾病进行预防。
给大家推荐一个外用的方子，羌活十克，防风十克，防己十克，苍术十克，姜黄十克，外用或者泡脚 温经散寒祛风除湿。
此外，一些养生养骨的保健操也可以对颈椎病、腰椎病起到预防效果。
双手交叉向上，掌心向上，然后呢就是两头看天啊，然后以后再放下来，哎，这个交替连续做十个动作。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要接着养生这个话题来和您聊一聊。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中流传最广也是最具有特色的治疗手段，它流派众多。下面呢，我们就要为您介绍程氏针灸。它形成于古都南京，后来传承于北京、上海等地，迄今已逾百年历史，延续了五代。在中国众多的针灸流派当中，为什么程氏针灸可以在众多流派中脱颖而出，生生不息，成为了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呢？好，我们就来听程氏针灸传承人陈凯医生为您介绍程氏针法。
您扎的这个针的特点是什么？
啊，就是到位置，我就三下就到位置了，
快，这样就快，
哎，就可以达到手麻掌就有感觉了，要得气了，擦豆腐的一样，他们叫擦豆腐，
擦豆腐一样，
啊，擦豆腐，针扎到豆腐上了，就那么快，
很快，
快，啊，像我扎一个针嘛，要一个人的话，只要十针八针，只要一分钟都不要，我就扎好了，
哦，就穿十针八针，
啊。
这所有这些地方都扎上去，
加上
一分钟都不要，
都不要就扎好了。
哦，这听着就很神奇。
这是央视大家栏目对国医大师程新农院士所做的专访。在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程老一头白发，留着山羊胡，慈眉善目，总是笑着，笑容很温暖。言谈间流露出通常只有八九十岁老人才有的那种通透澄澈的美。
您有没有算过这么多年大概您一共治了多少病人啊？
几十万人吃了都没有。
几十万人吃。
程新农院士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程氏针灸的代表性传承人。由于程老已经在2015年仙逝，我们采访了他的嫡孙，程氏针灸第四代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程凯。
国医大师程新农院士，他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我们程氏针灸的，我们从算的话他是第二代，因为他的父亲呢也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启蒙老师嘛，他是第二代，但是他是程氏针灸的一个学术体系的完整构建者。
程新农院士从1939年开始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见证了70多年针灸发展史上几乎每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件，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近代针灸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好几个方面他都做了很突出的贡献，针灸界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呢是行医都是要满50年以上，他行医74年。就是文史馆馆员呢，是因为他很早就校注了《难经》啊、《内经》啊这样的书古籍啊，这是对他的文史这类的这个能力的认证。然后还有他是世界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呢，这是他在国际针灸推广做的贡献。
程新农出生在江苏淮安，那里人才荟萃，也是名医云集之地。程新农的父亲程氏针灸创始人程旭生是清末最后一次科举的秀才，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同时他广读医书，精研岐黄之术。由于当时瘟疫流行，他除了在私塾教授中医知识之外，还时常用针刺、艾灸、刮痧、拔罐等服务相邻，被尊称为先生郎中。程新农自幼被父亲寄予厚望，6岁读四书五经，10岁就开始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内经、难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16岁那年拜当地名医陆慕寒为师，3年后师父辞世， 程新农开始独立挂牌行医。
这老先生去世了，那找谁看病啊？那找这个小先生看病。就小先生哎，用药呢还效果还不错，慢慢就有了这个当地就小有名气，就很年轻嘛，不到20岁就开始行医了，就正式挂牌行医了。
明清时期是针灸走向没落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新农学习和工作的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成为针灸复兴的主要阵地。
5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呢，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是中国的第一个中医的这个学校成立，啊，那时候的校长是程岱安先生，程岱安先生是我们近代针灸的一个鼻祖性的人物，他保留了近代针灸。程老进了学校之后，因为他的文字功底非常好，理论知识非常扎实，所以就让他呢，一半时间当学生，一半时间当老师，教学相长。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让他去主研这个针灸，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位老师都带着他。那这时候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开始思考，就是这个穴位的这个作用和药的这个作用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以前是开方的大夫，那后来转为针灸大夫，于是他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他的理论思想从那时候开始奠定了一个基础。
20世纪60年代。程新农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病人的临床症状，画出了人体经络表，并用实践证实人体经络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发现对我国早期经络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提到针灸，很多人会想到医生用针刺激患者穴位的治疗方式，但并不仅限于此。
针灸是这样，它简称是针刺和艾灸，但是它实际上是包括了，就是说，以这个经络穴位为主的体表刺激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包括了针，包括灸，包括拔罐、刮痧、刺穴啊、穴位贴敷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治疗方法。针灸呢，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医的国粹嘛，而且中医针灸呢，在世界上它有这样的几个地位啊，一个是说它是整个人类。医学起源的最早的成体系的一个医疗技术，但是如果我们局限到那个城市针灸的话，它呢学术体系呢基本上有这样，三个自己独特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理论支持这个学术思想，它叫做经络辨证，就是我们怎么认识一种病，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
当我们去看病时，首先面临的便是诊断。
程老这个经络诊断呢，因为我们知道经络呢把人体划分为很多的这个准确的路线啊，它有线，但是它也有区带，所以呢它这个诊断呢它就是一个定位诊断啊，也就是说依据于这样的这个患者出现的症状，然后我们可以辨别它是属于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啊，也会找到我们刺激的那个准确的部位。
在城市针灸的诊疗过程中，天人相应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您觉得睡觉怎么样？
睡觉还是不太好。
啊，多梦是吗？
对，多梦。
梦啊，
奇怪的梦。
奇怪的梦。
昨天又把我吓坏了，经常做那些
害怕的梦是吗？
害怕的梦。
啊，这个是这样，它那个现在这个季节啊，因为今年呢是那个肝木比较旺的，就旺的年份，雨水之后是这个阳气就开始生发了。啊，过了这个时间之后，马上它就
气温就高。
对，所以在这个季节，到特别是像去年一样，咱们到那个清明，之前就这段时间，可能都会有这种睡觉不好的。我们把这个过旺的这个气啊泄一下，那就是一侧就行了。我们加这个右侧的。
经络体系的建立，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的统一。构建出来的一个完美模型，就是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经脉数没那么多，到后来呢，这个天人相应的一个理论发展了以后，所以说12个月份嘛，一天12个时辰嘛，所以经络呢叫12条，啊，脏腑也变成12个，啊，然后呢，穴位数呢再朝365去演化，啊，就是说追求这个一天一个按10时辰取穴这样的这种方式，这都是天人相应的一个。体系，所以在我们的经络体系当中呢，它就蕴含着很多个与自然界之间的相关性， 啊，当然这些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人自己体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都体现在我们经络体系当中。
程氏针灸的第二个特点是穴性理论，穴指的是穴位，我们都知道药有药性，程心农从药性出发推演出了穴性。
因为程老呢，他是早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内科医生，然后他的那个对中药的理解呢，是我们知道是中药有很多药性，然后早期的时候他就用药性来推演这个穴性，他学穴记不住嘛，所以就哎想这个穴什么作用啊，跟药性可能有类比的地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逐渐他发现，哎，每一个穴位其实它的作用都是多样化的，啊，那么这种作用呢，它是和这个针刺的手法啊，比如针刺的深度、针刺的角度啊，这些刺激量直接相关性，所以呢，他就提出了穴位的具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穴性这样的一个理论，就等于把它当药看。然后我们开一个处方，几味药是一个处方，那我几个穴位放在一起也是个处方。所以呢，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有三才针法这样的一个针刺的一个特殊的方法。
针灸的手法有上百种。程老对元朝传下来的三才法潜心研究几十年后进行改进，独创了程氏三才。天地人为三才，天代表浅，人在中间，地代表深。程老说，为患者行针时，大多时候只要掌握好浅中深三步就够了。
哎，好，不错，哎，麻一下是吧？好，哎，扎这个裂穴一定要扎浅，扎深了没效。
三才针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快，进针快，手法快，得气快，疗效快。其中得气指的是患处产生酸麻胀的感觉。
哎，啊，好了啊，这还有一针啊。其实这你看这边都完全瘪下去了。
嗯，好很多了。
程心农先生不仅完善和发扬了程氏针灸，是新中国针灸教育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针灸科研的先行者。1957年，他服从国家需要，调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任针灸教研组组长，负责针灸教学和科研。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程心农在针灸的科研、临床、教学方面都取得了诸多成就，担当起中国针灸医疗引领者的重任。同时，他还为针灸在国际上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为了给自己的学生们提供更多的诊疗机会，程老的专家门诊从来都按照普通门诊的标准收费。2010年，程氏针灸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一年，中医针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程老位列四位代表性传承人之首。2015年，94岁高龄的程老逝世。
最近叫什么药？
在北京待一段时间，
能待两天，
然后再回拉萨。
对，行，没事。那就如果能在这儿
能扎点，
扎几次的话，就可以，
肯定可以，
还能缓解一些。
肯定可以。
作为程氏针灸的第四代传承人，程凯每天忙碌地奔走，穿行于各个诊室，和来自各地的患者沟通。
是吧？这
可以啊。这样，伸舌头让我看看。好，这条腿抬起来，抬。
在程心农创办的大成中医门诊，程凯的学生们会做很多辅助治疗工作。
这个艾柱都是无烟的，因为这个里面的条件限制，我们都用的是无烟艾条。
有不少学生已经可以独立出诊。田素岭大夫是程教授的研究生，跟随他学习已经快9年了，是程氏针灸第五代传承人。
就是我们扎针的时候，手一定要有指力，能握紧这个针，你不能一扎就出溜走了。然后手腕呢要放松。在进针的时候，一般程氏针灸用的是非针进针法，就是很快，进针破皮的这个速度很快，它就不会疼。像陈老师每半天出门诊的话，至少要扎上千次，这个指力要用上千次。
在门诊，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络绎不绝，有时近20个诊室都不够用。 这些定时器记录着诊室内每一位病人的治疗时间。这种景象不禁让我们想到，作为非遗项目，城市针灸还有传承危机吗？
由于这个针灸已经不光光是中国人在使用了，我们已经做了全球化的传播。比如说这个日本有日本针灸，然后巴西针灸，还有美国针灸等等。这样的各个地区的针灸呢，因为他学的时候他不会学到你完整的体系，他往往是自己的孤立的结合自己的东西去发展，于是很多学派就产生了，那慢慢的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声音啊。所以现在的传承最大的这个就是危机感就在于说，我们现在得到的有很多的竞争的对手，世界范围之内我们有很多的竞争对手。那么中国的针灸的学术思想这种理论的体系在受到很多的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就针灸传承这件事情哈，如果只是在中国国内去提的话，这是眼光是很低的啊。如果我们是站在世界范围之内去看这个针灸传扬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儿的话，那么未来可能我们中医针灸或者中国针灸只能在中国范围之内啊，或者有限的范围之内去存在。
显然，程凯教授所感受到的压力和挑战，没有局限于培养传人这样狭义的传承，而是站在针灸传扬的高度。他这一代担负着正本清源和将中国针灸的理论体系继续推广发扬的重任，他所要做的是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针灸传扬。
好，刚才一起认识的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针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下次节目见。